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的真理。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36章开始查考，因为在36章是全部是记载以扫的事情。那以扫跟雅各是双胞胎，他是以撒的儿子。那在36章结束之后，大概以撒的事迹就到一个阶段，也就是完成了。大概从37章我们就再看不到以撒的一个记载。那这个创世纪的一个记载的手法大概是一样的，比如说创世纪25章一开始就记载亚伯拉罕离世了，在他离世之后就交代了以撒后来住哪里，更交代了这个以斯玛利他住哪里，发展如何。虽然用短短的几节来交代以斯玛利的一个后面的事，但是对我们查考圣经的人来讲也可以很明白的知道原来凡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也就是说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人，在圣经里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琢磨为了让我们知道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都不会漏空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36章。那36章我们所看到的几乎都是人名地名，所以一般来讲看了这一章，在看这一章的时候会比较无趣可是圣经既然是会不厌其烦的将这些人名一一的记载绝对有它的参考价值，也绝对有它的真理存在。所以36章我们撇开这些人名地名以外，其实还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知道去探讨的。我们看第36章的第一节，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二节，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三节，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摩。四节，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巴什摩生了流儿。第五节，阿合利巴玛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在迦南地生的。我们看先看这一段那为什么以扫这里会做一些交代那这些他所生下的后代我想他不只是这些人而已但是这些人是在圣经里面比较有关系的、有关联的，所以他会将这些他的后代呢必要的人名把它记在下面，也让我们可以做一些参考比如说这里谈到的可拉的这个部分，后续我们也会想说没有那个可拉以犹太人的立场习惯名字相同不一定是同一个人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那在这里从第一节从第二节开始记载的其实在前面谈以撒的时候就已经谈到以扫他娶了哪几个太太令这个以撒这对夫妇很伤脑筋那因为这里36章是要整理会诊以扫的事迹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也发现再一次的把它写的二节三节四节这一段二三节二三四再一次的写了以扫到底娶了哪些太太生了哪些儿子因为这个是要记载全部要记载以扫的事迹。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看的第二点就是从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到第八节，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了，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七节，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 聚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八节，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我们看到这里财物甚多，不能同居，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就记了第六节后半段，他说以扫呢他本来是住在迦南地，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呢，带着迦南地所得的呢往别处去，离了他的兄弟，往别处去，别处去那就是离开了迦南地，这个是一个很严重很重要的一个记载。我们或许有时候会想说圣经常常这么记载，以扫跟雅各双胞胎，在他们还没有出生 之前，神好像就已经把他定准了，以后谁是神所喜欢的人啊，谁是神所恨恶的人。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这个很不公平，怎么会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从他们两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成长一直演变到这里，我们发现真的是已经很明显的分别出来的。以扫呢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人性情中人可是相对的雅各是一个很深沉的人，很深沉，所以两个双胞胎呢这种以个性来讲是差别蛮大的。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人慢慢离开神，那一个呢慢慢的跟神保持建立很密切的一个关系，那就是雅各。所以从这里来看，以扫呢慢慢就离开迦南地相对的也慢慢的离开神那问题是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36章的后面也记载了，其实他也是有蛮好的一个发展只是他的记载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了。那以扫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往别处去了同样是财物甚多不能同居你也不一定要搬到别处去了你也可以在迦南地这个地方找一个地方来安居嘛可是我发现他慢慢的从第九节开始他就慢慢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对犹太人来讲神所应许的地方不能随便放弃。当初以扫是为了他的长子的名分，还有爸爸为他们祝福的那个福分，两者都落空了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很清楚长子有什么样的名分虽然一时软弱一时的情欲，所以将长子的名分卖掉了。可是卖掉之后他马上觉醒其实这个长子名分对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那犹太人有两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名分所以这个家谱就一直不变在旧约时代家谱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因为跟名分有关系。第二个就是产业，居住的地方，祖宗所留下来的产业不能随便卖掉，不能随便变卖所以后来到摩西年代他们就有一些规定律法的规定纵然我的产业在需要的时候要变卖，但是五十年之后对方买方要无条件的还给我，为了就是要让这些产业呢到最后没有什么变化是谁的就是谁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目的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出生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到不管是马太福音的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这个两虽然是好像是两个体系的家谱，可是到最后还是一样嘛，就是亚当一个从爸爸一个从妈妈这种体系家谱的体系上去的，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主耶稣虽然是从圣灵怀孕的然后生下来的，不是一般人与人之间结合所生下来的孩子那因为这个特殊的关系，所以一定要交代清楚。那圣经对这件事情交代的相当清楚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 旧约圣经的一个记载，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庭的产业，还有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庭的或是家族的家谱，绝对不能乱掉。为了就是要让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很清楚的很透明的，让我们知道他不是忽然间从石头蹦出来的，也不是在路上捡到了，也不是到海上漂流的时候有一个桃子过来了，打开之后原来有一个孩子这叫做神话嘛那是故事。可是主耶稣的出生他不是故事他是事实，事实，他是具体事实。也因为这个具体事实跟我们一般人的想象还有我们的经验是完全不同，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圣经才要交代清楚。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为什么在尤其在旧约年代为什么那么注重家谱，为什么那么注重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家庭的那个产业不能随便变卖。后来到了新约时代，到保罗的时候，他说好了啦，你不要再讲那个无穷的家谱了啦，因为到新约时代如果在讲家谱的时候其实是在夸大用的，夸口用了。你看我们的祖先，你看我们是大卫的子孙呢，你看你看你那是流便的子孙你看你那个是摩押的子孙，新约时代讲这个干嘛？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保罗说不要再讲那个无穷的家谱了很无聊呢所以新约时代就不会再重视什么所谓的家谱这个是新约跟旧约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或是看法是不同的。那以扫在这里他将在迦南地所得的就把他搬就移民了移民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这也是他住在以东这个地方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第九节，他说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也就是这里本来是不是他住的嘛，他现在跑到这里来了说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这里就开始在记载了。所以这些的记载就会重复重复36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因为要再 重新再写一次另外一个一个事迹，但是这个会做一个重叠。所以第九节一直到十四节那我们看一下就好了。我们看第十五节，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好，现在他强调的是什么？族长。所以从十五节一直看到第十九节，我把它算一算，总共有十四位族长。十四位那这个写这些要干什么？就是让我们后来我们查考圣经的人明白，原来以扫他后来的发展也是蛮好的，蛮好的所以他的子孙当中有做族长的在到十九节的时候有十四个有十四个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一个家族是很发达的一个家族。那只是告诉我们原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这方面神也是蛮祝福的。那看这个第三件第四件，我们看二十节，他说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丹朔巴祭便亚拿二十一节底顺以查底山，这是从以东地的何利人希尔子孙中所出的族长。好，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记载希尔的后代他说那地就是以扫所居住的搬来居住的这个地方，说原来有原住民这个原住民就是何利人何利人西何利人那这原住民他也是有相当的一个发展，所以他在这里做一个介绍说何利人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二十节直接看二十节，底顺族长以查族长底山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都在西尔地按着宗族做族长，有七个原来以扫搬来这里，这个何利人的这个原住民他这里有七个族长这个是圣经来做一个介绍好，那我们看下面这一点三十一节，他说以色列这另外一件事 31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前，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有作王了，我们下面就不必再念了。以色列人还没有君王，一直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生命记那边有记载，到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是要快进迦南地，其实这个摩西他还是有做一个声明的，说哪一天你们要立君王的时候，有几个人，有几个事件你们要先弄明白，要有清楚的概念。第一个，这个君王绝对从你们弟兄中兴起的，从你们弟兄就自己人做君王。第二个，当有君王就是有国家，成立建立了国家之后，当然一般百姓要缴税，那国王呢就要享受，就要享受百姓给他的这些东西，而且要听命这个国王的命令。这个是在摩西还没有去世之前就已经交代了。一直到撒母耳年代，他是先知，他是祭司。有一次长老们也是百姓的代表，就来到跟撒母耳做协商，说他们要跟其他的国家一样要立君王。人家国家每逢出去打仗的时候都有君王带队，偏偏只有我们以色列这个军队出去没有国王呢，最多什么抬耶柜啊，抬耶柜。那抬耶柜不好吗？抬耶柜当然好啊，因为耶柜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啊，所以耶柜出去就是等神出去了嘛。所以如果同样要立王，那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王不好吗？这个是撒母耳的很坚定的一个观念。可是百姓长老，百姓的代表长老，他们就来跟撒母耳说一定要立王。这个时候撒母耳很痛心，结果神对撒，因为这件事情撒母耳很痛心，就去祷告。神在祷告当中撒母耳在祷告当中，神就对他说了，没有关系，他们是弃绝我，不是弃绝你。他对你撒母耳这个人他们没有意见了，你是他们很尊重的一个人，那今天呢他是弃绝神，说没有关系，你去跟他们说清楚讲明白就好了，立王之后有什么后遗症。那撒母耳就去告诉百姓，百姓就说不管，我们一定要立王。哇，这个很坚决啊，为赞成而赞成，他根本就不管撒母耳是透过神跟他讲的话，不管。今天撒母耳在公开场合对所有的百姓说明这件事情，不是撒母耳的意见，是神的说法，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的旨意。可是当时的百姓全部不接受，当撒母耳讲完之后，他们说不管，我们一定要立王。这件事情撒母耳很痛心，他痛心在哪里？他不是痛心说大家一定要为什么要立王，他痛心的就是说今天你们已经大大违背神了，神的旨意就是说神就是王，那你们还要立王，那这个跟神的用意的旨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是大大的违背。所以撒母耳在立王之后的有一次，他就特别集合众人，然后在众人面前表白，他说请各位指出我的错误来，尽量讲没有关系，我有哪里错了尽量讲。所有的百姓一致说没有，你完全没有什么错误。那撒母耳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其实他就是要做一件事情，他就向百姓说明说王已经立了，我们现在不是废掉王，我现在只是要让你知道立王这件事情是惹神发怒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用一个现象，一个现象来说明你们是错的。所以百姓看到那个现象之后，就是不是打雷不是下雨的季节，现在竟然是打雷下雨，所以所有的百姓在现场马上伏在地向神悔改，拜托撒母耳帮他们代求，帮他们代求。那撒母耳就跟他们为他们代求，然后告诉他们事情已经过了，错了就错了，但是以后还是要敬畏神，顺服神。那我撒母耳会不断的为你们代祷。这就是撒母耳的一个厉害，撒母耳真的是很 很不简单的一个先知，一个祭司。百姓错了，其实他做这件事情是要指出百姓的错误，跟他无关。他不是说我、哦、你们今天立王，那我就要在王的掌权之下，那我的先知、我的祭司是不是比较就比较以后你们大概就不比较不会听我？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立王这件事情是惹神发怒，那但是你们又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已经犯罪了，说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错了，啊，他的目的是在这里。所以当百姓都已经悔改了，他就说好，那从今而后，我还是会不断，哦，断不停的为你们代祷，断不停的为你们祷告，因为这是我的职责，啊，这个先知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啊，真的是不简单哦，真的是一个忠心负责的一个先知。好，那我们看这个36章的31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已经先说明了，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国家，说还没有君王的时候，其实一般的国家都有王，国王的一个制度，这个在说明以色列本来是没有王，那以色列王是谁？就是耶和华真神，这个是这里所说的。那最后40节，最后40节，最后一点，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着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这里总共有11位族长，再一次的又从以扫所出的族长，那这个是整个36章创世纪里面36章里面的一个记载，所以最后我们看最后一节43节，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这是全部的一个记载。36章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那我们继续来谈第37章。